有冇留意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新闻？
刚过去嘅星期二，
刚刚过去的星期二，
墨尔本呢有一个少年人，16岁，叫 Oscar。
在墨尔本呢有个16岁的年轻人叫 Oscar。
佢喺商场嗰度咧，俾一个15岁嘅少年人咧持刀袭击咧嚟身亡。
他被一个15岁的另外一个少年人呢，在一个商场被袭击身亡了。
事件呢引嚟都好大嘅关注。
事件呢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其实澳洲青少年犯罪的犯罪率是不断在升高。
其实呢澳洲这个青年人的犯罪率呢在不断的升高。
其实我们身处的南澳呢都不例外。
其实我们身处的南澳呢也不例外。
那你看到呢是少年人呢偷车啦，入屋爆窃啦，甚至呢持械行劫，几乎呢日日新闻呢都有报道。
你几乎可以看到每天新闻都有报道，这些青年人呢去入屋抢劫啦，去偷车啦，还有甚至于呢是持那个器械去伤害生命。
当然呢我们说当中的原因呢很复杂的。
当然我们说当中的原因很复杂。
但是无可否认的一样东西呢就是。
但是呢无可否认的一样事情呢。
就是这些青少年呢他们犯了罪之后呢他们的刑责呢都不重啊。
重要的是说这些青少年他犯罪之后呢他们所受到的刑罚呢不重。
即是罚得好轻。
就是说罚得很轻。
所以呢导致呢某一啲嘅青少年呢佢哋犯咗案呢啱啱即係捉咗啦放返之后佢哋又再固态复萌。
也就是说呢有些年轻人他被犯了罪之后他被抓了然后很快放出来之后呢又固态重发。
所以呢带嚟呢社区好大嘅困扰。
就给社区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咁相信大家都同意嘅，就系法规其实好重要，系咪？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同意哈，法规是很重要的，对吗？
虽然咧，我哋话法纪咧，俾我哋即系好多时候会联想到规定啦、禁止啦，同埋惩罚。
虽然呢，我们会想到说法律呢，给我们很多一些规定啊、禁止啊，或者是惩罚。
但系咧，呢啲嘅法规嘅背后咧，都系为咗规限同埋管理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其实呢这些法规的背后呢都是为了规范和管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并且呢是维持社会的安宁。
并且呢是要维持社会的安宁。
处在一个呢没有法规或者呢遵守法规的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我们都觉得很安全。
如果说我们处在一个没有法规或者说不遵守法规的环境里面呢我们会觉得很不安全。
你有没有试过被贼佬入屋啊？
你没试过有贼进屋吗？
如果试过一次之后呢可能你整天都会很害怕。
如果你家里面试过一次我相信你会整天都很害怕。
我经历过一次。
我经历过一次。
即我不在房屋里面。
我当时不在 房子里面。
但是我去到我的仔间屋见到咦没人但是为什么门开了呢咁。
但是当我去到我儿子家的时候我发现诶这个没有人在里面怎么房门是打开了呢
原来呢被贼佬入屋。
原来呢是被贼进屋了。
好惊，
很害怕。
我唔知佢喺唔喺里边。
我不知道他当时在不在里面。
但成件事之后咧，其实都好冇安全感吓。
但是整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都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咧，一个有法治、有法规嘅一个环境、一个社会咧，好重要。
所以呢，一个有法规、法治、一个安全的这个环境呢，是非常的重要。
对于以色列人嚟讲。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当他们还未很正式的来开始他们的旅程的时候，
当他们还没有很正式的开始他们的旅程的时候，
神将律法赐了给他们，
神呢就把律法赐给他们。
为什么神要赐下律法呢？
为什么神要赐下律法呢？
原来神要将这班奴隶来去结合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原来呢神是要把这帮的奴隶结合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在出埃及记的19章至40章呢是出埃及记的另一个段落。
在出埃及的19到40章呢是出埃及记的另外一个段落。
以色列人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来到西奈山。
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来到西奈山。
神呢就在西奈山那里很清楚的来去向百姓显明他的典章他的律例。
神呢就在西奈山那里呢很清楚的向他的百姓彰显他的典章他的律例。
来确立了敬拜他的礼仪和法度。
去确定了敬拜他的礼仪和法度。
使百姓呢来去遵守。
让百姓呢去遵守。
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埃及记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
有时我们都会觉得有些困扰，
有时呢我们会觉得有些困扰，
因为呢全部都是讲法规，
因为呢所有的都是在讲法规，
那我们就觉得哎呀有点闷了，
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有点闷，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我们出不到埃及读圣经，
所以呢我们常常说读圣经我们出不了埃及，
原来呢在这些法规里面呢是被称为摩西的律法，可以分为三部分。
原来呢，在这些法规里面呢，这些法规被称为摩西的律法，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道德的律例。
第一部分呢，是道德律例。
咁呢，就是十诫。
就是十诫。
咁第二部分呢，就是社会的律例。
第二部分呢，就是社会的律例。
就是关于民事律。
就是关于民事律，
即是人与人相处之间的一个规矩，
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一些规矩。
而第三部分呢，就是属灵的律例。
第三部分呢，是属灵的律例，
就称为礼仪律了，
可以被称为礼仪律。
这个呢，就关乎了献祭啊，怎样的透过祭礼来亲近神。
这个呢是讲说献祭怎么样通过一个祭礼来去亲近神。
我们今天呢就尝试来简单的好简略的来看看这个摩西的律法好吗？
今天呢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看摩西律法好吗？
有一天呢我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读到这一节的圣经。
有一天呢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节。
是尼希米记的九章十三节。
是尼希米记九章十三节。
我请天然姊妹帮我们读出来。
你也降临在西奈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
这个呢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在一次的认罪的祷告会里面呢，其中一个利未人呢就一路讲述他们的历史。
这是呢一次犹太人他以色列人他们在一次祷告聚会当中呢，一个利未人在讲述他们的历史。
然后呢他就讲了这一句其中一句的这一句的说话。
然后呢他讲到其中的一句话。
他们怎看神的律法呢？
他们是怎么看神的律法呢？
他们看神的律法呢是称为正直的典章。
他们把神的律法看成是正直的典章。
真实的律法。
真实的律法。
美好的条例和诫命。
美好的条例和诫命。
全部都很正面的。
全部都是很正面的。
我读这一段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呢，
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了，
我就在想，
刚刚好，
刚好，
咁咧就成为我今日讲章嘅一个分题，
就成为我今天的讲章的一个分题。
咁所以咧，首先嚟睇嘅就系美好嘅诫命。
首先呢，我们来看美好的诫命。
咁我哋先嚟咧去读一下今日嘅经文。
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咁咧就由出埃及记嘅二十章一到十七节。
就是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一到十七节。
啊，请天然姊妹带领我哋读。
我们一起来读。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仆、婢女、牲畜以及你城里寄居的客旅都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啊，呢段圣经咧系记载神所颁布嘅十诫。
这段圣经呢是记载了神所颁布的十诫。
神喺几时嚟去颁布呢啲嘅律法咧？
神是在什么时候颁布这些律法的呢？
如果我哋一路读出埃及记嘅时候，我哋都会发觉。
当我们一直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
是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是在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十诫的颁布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十诫的颁布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是恩典在律法之前，
我们可以说是恩典在律法之前。
因着神的拯救，
因着神的拯救，
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呢以感谢的心来去遵行神的吩咐来作为回应。
以色列人呢就以感谢的心来去遵守神的吩咐来去回应。
同样的，我们蒙神拯救，
同样的我们蒙神拯救，
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
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
我们生命被神更新来去改变，
我们的生命被神更新和改变，
我们就乐于的来去遵从真理，遵他而行，
我们呢就乐于的去遵守真理，遵他而行。
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遵行神的话不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呢，我们基督徒要去遵行神的话呢，应该不会太困难。
不是被逼的，
不是被迫的，
也是我们甘心乐意的，
是我们甘心乐意的。
另外呢，我们看十诫的时候，我们说十诫在希伯来话那里是讲十言啊，言语的言。
实际上呢，我们在看这十诫的时候，在希伯来文来讲的是十言，言语的言。
那希腊文呢就是十句话，
希腊文呢就是十句话。
这个言的意思呢就是皇室的诏书。
这个言的意思呢就是皇室的诏书。
皇帝颁布的诏令。
就是皇帝颁布的诏令。
那相对神而言呢，是神的诏书，是神的公告。
相对于神而言呢，就是神的诏书和神的公告。
神的训令般的一个的命令。
就是神所颁布的一个命令。
神颁布的这个命令十诫，在对西方道德和法律的影响是没办法估计的。
神颁布的这个十诫呢，对西方的道德呢、法规呢是没有办法，这个作用呢是没有办法估计的。
是一个公众道德的基础。
是一个公众道德的基础。
在法律上呢，是普通法的基础来的。
在法律上来说呢，它是个普通法的基础。
所以呢，十诫很重要，一路影响的流传影响到今天。
所以呢，十诫非常重要，一直流传到今天。
咁我哋简单嘅嚟睇下，究竟呢十条诫命刚才读嘅经文有啲咩特色咧？咁，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我们刚才读的十诫这段经文有些什么特色呢？
有啲咩特色？
有些什么特色呢？
第一个特色咧就系佢采取一个斩钉截铁嘅语句。
第一个特色呢，就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语句。
即是说呢，每一句都是一个绝对的、绝对性的命令。
就是说每一句来讲都是个绝对的命令。
即是什么意思呢？
就什么意思呢？
嗱，你留意到呢，十诫里面话当守乜乜，当守当做乜乜，是吧？
就你留意到十诫里面说当守什么，当做什么，对吗？
啊，一个命令来的。
就是一个命令来的。
当守安息日。
就当守安息日。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冇得转弯嘅，要咁做就系咁做啦。
你没有得转弯的，该这么做你就要这么做。
另外嘅第二个特色咧，就系佢用咗一个否定嘅语气。
第二个特色呢，他又用了一个否定的语气。
十条诫命里面占咗六条咧，都系否定嘅形式嘅。
十条诫命里面呢，有六条都是用否定句来讲的。
不可。
不可。
啊、不可咩嘢？
不可什么呢？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是吗？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是吗？
啊，好多的不可。
很多的不可。
这个不可呢，这些字眼是带着约束性和比较负面的。
这些不可呢，是带着这些字眼呢，是带着约束性和比较负面的。
是一种的禁令。
是一种禁令。
咁有啲人就咁讲啦。
有些人就会说。
佢话消极嘅诫命比积极嘅诫命呢更富自由度。
就说消极的诫命比自由的啊，比这个积极的诫命呢更富有自由度。
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呢句说话不？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句话。
因为呢，消极嘅诫命呢系暗示所有唔被禁止嘅嘢呢，我哋都可以做嘅。
所谓消极的诫命呢，就说只要它不是在这个范围内被禁止的事情呢，你都可以做。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一下。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一下。
啊，第三个特色。
第三个特色。
原来呢十诫呢全部呢都系用咗第二身单数嘅称谓。
原来呢十诫呢都是用了第二人称的单数这个称谓。
即系你。
就说你。
我就是第一身啦，
就是我是第一人称，
你就是第二身啦，系咪？
你呢就是第二人称了，对吗？
他呢就是第三身啦，
他呢就是第三人称了。
但系咧十诫咧系用第二身你，
但是呢十诫是用了第二人称你，
系提醒社会里面每一个成员，
是在提醒社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凡听到呢个律法嘅都有责任嚟去遵守，
凡听到这个律法的呢，你都有责任去遵守。
啊，唔系佢嘅责任。
不是他的责任，
而是我的责任，
而是我的责任。
以色列人的幸福，
以色列人的幸福
是有赖于这个立约团体里面每一个成员都去遵行律法。
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幸福呢都有赖于，就是在这个团体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呢，他们都去遵守这个律法。
然后十诫里面还有一个特色，
十诫呢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十诫其实是讲紧关系。
其实十诫呢是讲一种关系，
佢唔系咧一个法典嚟嘅，即系唔系好仔细嘅讲到你做错咗之后会点样会点样会点样，唔系。
它不是一个说很详细这个法典，说你做错了之后你会有什么结果，不是。
反而咧十诫里边咧系好看重嘅人同神嘅关系，同埋人同人嘅关系。
反而呢十诫呢很看重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和人和人的关系。
人首先要搞好我哋同神嘅关系。
人呢首先要搞好我们和神的关系。
因为呢这个系一切关键嘅所在。
因为呢这个是一切关键的所在。
神人关系做得好。
神人关系做得好。
其他嘅关系呢都跟住好。
其他的关系呢也跟着好。
神同人嘅关系，你同神嘅关系出咗问题。
如果你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其他方面都会出问题。
其他方面呢也都会出问题。
咁我哋仔细嘅尝试嘅嚟望下十诫里面，我哋话十诫嘅精义啦。
我们一起来看看十诫的精义。
刚才讲过分咗两部分，系咪？
刚才我讲了分成两个部分，是吗？
咁所以咧，头之前嗰四条咧，系我哋话系人同神一个中嘅关系。
所以呢，头四诫呢，我们看到是人和神的一个纵向的关系，
一个打直嘅吓。然后第二部分呢，就系人同人一个横向嘅关系。
第二部分呢，是人和人之间这个横向的关系。
我哋话两方面嘅关系都唔可以偏废。
我们说两方面的关系呢都不能够有偏差。
缺其中一样，则喺我哋嘅信仰嘅表现上面，生活上面，我哋失咗平衡。
如果在其中一方面，我们在我们的生养、信仰、我们的生活方面失去平衡的话，
识唔识背十诫？
大家会背十诫吗？
记唔记得呢个十条诫命，十句说话？
大家记不记得这十条诫命十句话呢？
我哋好快嘅，我哋温习一下好吗？
我们很快的去复习一下好吗？
第一诫不可有别嘅神。
第一诫是说不可有别的神。
神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神啊，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呢个咧系一个敬正确嘅敬拜嘅对象。
这个呢是一个正确的敬拜对象。
系一个尊主为大嘅一个心态。
是一个尊主为大的心态。
同埋呢都系好清楚地讲到神嗰个独一性。
也都很清楚地讲到神的独一性。
除咗呢位神之外，再冇其他系神。
除了这一位神之外，没有其他的神了。
咁然后第二诫呢，佢话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第二诫呢是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呢个讲到一个正确嘅敬拜嘅方式。
这里呢是讲了一个正确的敬拜的方式。
神是个灵。
神是个灵。
神唔系木头石头嘅神。
神呢不是说有是一个木头一个石头的神。
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唔可以为自己嚟去雕刻偶像，仿佛地上嘅百物。
神所以呢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不可雕刻偶像，就好像是地上的百物一样。
都唔可以心里面有其他嘢成为你嘅神。
也都不能说在我们心里面有其他什么东西成为你的神。
第三诫。
第三。
不可妄称神嘅名。
不可妄称神的名。
这个讲到一个正确的敬拜的态度。
这里是讲到一个正确的敬拜态度。
我们要在言语上面，我们要尊重神。
我们要在言语上面去尊重神。
我们不可以随便用神的名。
我们不可以随便去使用神的名。
就好像旧约的假先知成日都奉神的名来去讲预言，其实神没有吩咐他。
就好像是旧约的假先知整天都说用神的名去讲预言，其实神没有吩咐他们。
第四诫，当守安息日。
当守安息日，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敬拜的时间。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敬拜的时间。
我们承认神的创造和救赎。
我们承认神的创造和救赎。
我们不再为我们的生活需用来操心。
我们不再需要为我们的生活需用去操心。
我们愿意分别一日出来，一个星期分别一日出来，你去为要敬拜神。
我们愿意在一个星期里面呢，分别一天出来去敬拜神。
第五诫，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我们说是看重家庭的关系。
我们说这是一个看重家庭关系。
再跟着是不可杀人。
接下来呢说不可杀人。
我们说呢，这个是尊重生命的宝贵。
我们说这是尊重生命的宝贵。
然后不可奸淫。
然后说不可奸淫。
他又带出一个什么意思呢？
他带出一个什么意思呢？
他告诉我们是要尊重婚姻，我们要持守忠贞，我们要节制私欲。
这里说的是说我们要尊重婚姻，我们要持守忠贞，我们要节制我们的私欲。
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对别人财物的尊重，
就是对别人财物的一个尊重。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作假见证。
我们说我们要尊重真理，持守诚信，
就说我们要尊重真理，持守诚信。
然后不可贪心。
然后说不可贪心。
我们要知足，我们要仰赖神的供应。
我们要知足，我们要仰赖上帝的供应。
盼望你都记得这十句的说话。
盼望呢你们都记得这十句话。
我们综合来讲，
我们说综合来说，
人对神的本分就是要敬拜祂，敬爱祂和尊重祂。
人对神的本分就是我们要敬拜祂，敬爱祂，还要尊重祂。
人对人的本分就是要在行为言语心思意念上面。
人对人的这个本分呢，就是在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上面呢，
都要以敬神的心为出发点来去彼此相爱。
就是我们要以敬拜上帝的心去学习彼此相爱。
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
和我们有关系吗？
很多基督徒都会问这个问题。
很多基督徒都会问这个问题。
基督徒还需不需要守十诫呢？
基督徒还需要守十诫吗？
需不需要？
要吗？
我们答案说是肯定的。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要。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说不是旧约的东西来的吗？
你不是说这是旧约的吗？
旧约的东西同样是适用在我们身上。
旧约呢也同样适用于在我们新约里面。
我们说十诫是神的启示。
我们说十诫是神的启示。
故此我们要十分的去重视它。
所以呢我们特别十分的要去重视它。
由于呢，佢系处理人际关系一个基本嘅道德嘅原则。
因为呢，它是处理一个人际关系嘅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所以呢，放诸四海呢都皆准。
所以呢，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无论系什么喺咩时代或者系乜嘢嘅文化背景，
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什么文化背景，
都冇冲突，
都没有冲突。
所以我哋话十诫所包含嘅道德伦理教训系不为时间所限制。
所以我们说十诫所教导的道德伦理教训呢，是不被时间限制的。
所以头先都讲过，好多嘅国家立法都系以十诫作为一个基础，普通法嘅基础。
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很多国家的立法呢，都以十诫作为一个普通法的基础。
另一方面呢，我话神赐下呢啲嘅诫命。
另一方面呢，我们说神赐下这些诫命。
为了呢引导我们进入一个丰盛的生命里面。
是为了引导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丰盛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呢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亦与人来去建立一个彼此互相肯定的关系。
也让我们学习和人建立一个彼此肯定的关系。
所以无论是社会或者个人。
所以呢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
若果忽略了十诫里面其中的一条。
如果我们忽略了十诫里面其中的一条。
都会变得一团糟。
都会变成变得一团糟。
好啦，咁第二部分呢，我哋嚟睇，讲完十诫，我哋话呢係诫命律例典章，系咪？
我们刚才讲到十诫诫命律例典章，对吗？
所以第二部分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讲到真实嘅律法。
所以第二部分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真实的律法。
神颁布咗十诫之后，
神颁布了十诫以后，
跟住呢就都俾以色列人呢有好多嘅有关民事刑事嘅条例，
都给以色列人有关于民事和刑事的条例。
所以特别在这一部分呢，就24章的第七节呢，就称这些为约书。
所以呢，才24章的第七节呢，就称这些为约书。
这些的律例呢，是处理当时奴隶、商人、产业权、道德和宗教的责任。
所以呢，这些条例呢，是处理当时的商人啊，还有一些产业道德律例这些的道德范围。
咁呢啲律例呢，都示明咗神为以色列人设立嘅一个新嘅审判同埋属天嘅一啲嘅法则。
这些律例呢，都为以色列做了一个新的审判和一些的属天的法则。
当中呢，我哋睇见呢啲嘅律例呢，係睇重人嘅生命係过于物质嘅价值。
这些律例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看重人的生命过于的物质的价值。
对于犯咗罪嘅人呢，
对于犯了罪的人，
就少用一啲野蛮嘅刑罚。
就比较少用一些野蛮的刑罚。
因为当时呢，其实都有其他的刑罚是其他的民族他们会有的。
其实呢，当时会有其他一些刑罚是被其他一些民族所使用的。
但是他们那些刑罚呢，是有时候是很野蛮的。
但是他们的刑罚呢，是很野蛮的。
但在神的定的律例里面呢，是完全没有偏私的。
但是呢，从神的律例来讲呢，它是没有这个鞭笞的。
对于司法人员呢，都没有优待的条例。
对于司法人员呢，也没有这个优惠的条例。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不可以讲那么多。
因为时间关系，我讲不了那么多。
我只会举一两个例子。
我只举一两个例子。
在出埃及记的20章至24章呢，大概有70条的规则。
在出埃及记20章到24章呢，大概有70条的规则。
咁喺李思敬牧师喺佢嘅书《恩怨情仇论旧约》里面呢，就有好好嘅解释。
在李思敬牧师他的《恩怨情仇论
旧约》
旧约里面呢，有很好的解释。
我举一两个例子。
我举一两个例子。
喺出埃及记嘅二十一章里面呢，就提到牛。
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里面呢，提到牛。
牛呢，喺当时以色列嘅社会里面呢，系好宝贵嘅牲畜嚟嘅。
牛呢，在以色列人当时呢，是一个很宝贵的牲畜。
好值钱啦、
是很值钱的。
咁喺出埃及记嘅21章35节嗰度就咁样讲。
在出埃及记21章35节这么说。
佢话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
这他是说这人的牛若伤了他人的牛以至于死。
两只牛打交打死咗啦一只。
就是两只牛在打架，两头牛在打架，有一头牛被打死了。
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
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
也要平分死牛。
也要平分死牛。
咁呢个呢，系知道无心之失而言嘅。
这个是讲呢，是说一种意外去发生的事情。
明显嘅系呢个系一个非常公正嘅解决方法，系咪？
很明显的讲，这个是一个比较公正的解决方法，对吗？
控制唔到噶嘛，两只牛打交吓。
因为两头牛打架，我们人是控制不了的。
但系神喺处理呢件事上边呢？
但是神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
呢，就可以喺第三十六节嗰度咧，我哋睇见啦。
就可以在第三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
佢话咧，如果嗰只牛咧系素来咧系捉人嘅，撞人嘅。
如果说其中一头牛是向来都会去撞人的，
主人咧竟然咧唔将只牛拴住。
主人呢竟然不把这头牛拴好，
他呢就必定呢要以牛还牛，
这个人呢就必须要以牛还牛，
死牛呢就要归自己，
死牛呢归自己。
哇！你话神咁仔细嘅，连呢啲咁嘅嘢佢都要俾规矩我哋管埋嘅咩？咁
你说哇，神怎么这么想仔细的，连这样的一些小事情都要给一些规矩我们去管吗？
嗱，头先讲过咧，十诫系一个大原则。
我们刚才讲了十诫呢是一个大的原则。
而去到这些的律法里面呢，其实呢就是一些在生活上面的真是怎样去应用这些的原则。
其实来到这些律法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在生活上我们要怎么样运用的这个原则。
我们发觉呢，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面，
我们发现十诫在人和人的关系上面
都有细微而且很实际的教导。
都有一些很细微很实际的教导。
原来在神的眼里面，
原来在神的眼里面，
公正是这么重要的。
公正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说没有公正的爱心是虚假的。
圣经说没有公正的爱心是虚假的。
神的教导却是井然有序。
神的教导呢是井然有序的。
分别得很清楚和细致。
是分别的很清楚很细致。
无心的过犯有一种赔偿的规矩。
无心的过犯呢是有一种赔偿的规矩。
明知故犯。
而明知故犯
又是另一种赔偿的规矩，
就有另外一种赔偿的规矩。
咁咧，我要跳过一啲啦吓。咁咧，或者我举多一个例子。
我再多举一个例子。
佢若遇见你仇敌嘅牛或驴迷了路。
如果你遇到你仇敌的牛或者驴迷了路，
务必牵回来交给他。
务必你要牵回来交给他。
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被压在重驼之下，
如果你看见你所恨的人的驴被压在重担之下，
不可走开。
你不可走开。
务要和他一同卸下驴的重驼。
务必要和他一起卸掉驴的重驼。
这节的圣经又讲的什么呢？
这节圣经又在讲什么呢？
你会不会这么做呢？
你会这么做吗？
哇，那个人明明见到他都想拧歪面的了、
你明明见到这个人你就想马上扭头走开了。
哇，现在他那只牲畜走迷了。
现在他的牲畜迷了路了。
拍手啦，系咪
你可能要鼓掌了，对吗？
即、啊、系、就是、我哋幸灾乐祸，即、就、系、是、
我们可能会幸灾乐祸，你活该啦。
但系圣经唔系咁教导。
但是圣经呢，不是这么教导。
圣经甚至咧话，你点样对待敌人迷咗途嘅牲畜？
圣经呢，甚至教导说，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敌人，他迷了路的牲畜？
你都要显出爱邻舍嗰一面。
你都要显出你爱邻舍的那一方面。
甚至咧，佢有需要嘅时候。
甚至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那个驴在一个重压底下，
这个驴在重压底下，
圣经说你要帮他，你要加以援手。
圣经说你要帮他，你要伸出你的援手。
总括来讲，
总的来说，
在众多的律例里面，
在众多的律例里面，
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讯息，
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就是人非孤岛，
就说人不是一座孤岛，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跟整体有关系，
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和这个整体有关。
这些的律例背后都是爱邻舍的心，
这些律例的背后呢都是爱邻舍的心，
也显明了神那种的属性，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
也都显明了神的属性，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怜悯。
好啦，除了十诫，除了一些的律例之外，第三部分就是典章了。
除了十诫，除了一些的律例以外呢，第三部分呢就是典章。
神赐下典章给以色列人。
神赐下典章给以色列人。
这部分呢是记在建造会幕那里。
这一部分呢是记载在建造会幕这一部分。
我会呢迟一点跟大家分享。
迟一点稍后我再和大家分享。
好了，来到这里需要有个总结。
来到这里呢我需要有个总结。
我们说了神赐下律法。
我们说神赐下律法，
原来律法的本质是使人得福的。
原来律法的本质呢是使人得福，
给我们给予我们有保护保障，
是给予我们有保护有保障。
开头的时候已经讲了，
开头已经讲了。
还有神给我们能够有规范可以遵从，
然后呢神给了我们有规范我们可以遵守，
他给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生活应有的方向和界线，
他给以色列人知道生活应该有方向，要有一个界限，
也显出了神对人那个行为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显出了神告诉人的一个行为标准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
使我们可以遵从，
使到我们能够去遵从。
第二呢，
第二，
原来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原来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是圣经这么讲，
是圣经这么说的。
神给人的律法规则好像是很严厉的，
神给人的律法规则好像很严厉，
甚至有时我们会觉得这么湿碎，这么繁琐的，
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么繁琐这么细节，
但是呢让我们仔细的来去看看这些律法的规则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些律法的规则的时候，
没一样不是要我们是想到别人，
没有哪一样是说让我们不要去想到别人的，
去关心别人，
是让我们去关心别人。
甚至呢牲畜呢动物呢我们都要去关心。
甚至于牲畜动物我们都要去关心。
你见到一只经文里面讲下，你见到一只母雀，佢有蛋下，你只可以取其中一样，你唔可以两样嘢全部立晒走。
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记载说，如果是你看见一只母鸟，你看到它有蛋，你只能拿其中一样，你不能把母鸟和蛋都拿走。
哇，神咁样都要俾我哋吩咐。
哇，神这么小的事情都会吩咐吗？
所以呢你回去慢慢研究下呢啲嘅规矩啦。
所以呢你慢慢回去研究这些规矩。
其实好有意思。
其实很有意思。
神话你唔好淨係諗到自己嘅利益。
神是说你不要只是想到你自己的利益。
你要为别人设想。
你也要为别人着想。
这个就是爱。
这个就是爱。
这个就是律法的精神。
这个就是律法的精神。
所以神的律法。
所以说神的律法。
总括来讲。
总概来说。
就是要我们爱人。
就是要我们爱人。
爱神。
爱人爱人爱神。
圣经启示的真理就是。
圣经启示的真理就是
真正的自由必须有规范的，
真正的自由需要有规范的，
法规帮助我们能够活得更加的自由，
法规帮助我们能够活得更自由，
因为它帮我们处理好关系，
因为它帮我们处理好了这些关系，
而它呢都是以爱为出发点，
而它呢也是以爱为出发点。
我们感谢神赐下他自己的说话，
我们感谢神赐下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每一个。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
你都留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懂得怎样按着你的心意而行。
你也都留下了你的话语，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而行。
让我们都爱慕你的说话。
让我们都爱慕你的话语。
让我们的心都愿意遵行你自己的说话。
让我们的心都愿意去遵行你的话。
我们恳求圣灵，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你引导着我们。
我们求圣灵，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引导我们。
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
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
让我们有柔软的心。
让我们有柔软的心。
我们能够跟随神你的话，
我们
过每一天的日子。
我们能够跟随神你的话，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